都个子矮矮的。他然后他说这有一个界限哈，那个界限就 exactly 六尺四。说六尺四以上的人呢，平均年龄少活十年。啊，所以我呢就要看我的心态如何。我是看这个六尺四以下的呢，还是看六尺四以上的哈？不过这个生命都在神的手里头。啊，谢谢张志刚牧师的介绍哈。我说这个德州的天气是很炎热，但是弟兄姐妹呢也是非常的热情哈。我刚来就感受到弟兄姐妹这种的爱。啊，张志刚牧师师母到这个飞机场一起去接我，然后他们带上自己家做的这个粽子啊，那个上海肉粽是我最爱吃的啊。那么然后到这里有姐妹也切西瓜啊来招待我，非常的感谢神啊，来到这里就好像来到自己家里一样啊。那么讲到这个婚姻家庭啊，其实我觉得说神也是怜悯我啊。那么他知道我这个人呢缺乏爱啊，也不知道怎么去关顾人啊，所以呢就是说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家庭啊。我觉得说每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的学习啊，你们同不同意啊？所以神说一个孩子不够啊，学的不够，两个还是不够，三个四个五个啊。我真的是从心里头觉得就是说那个在孩子啊，在家庭啊，在夫妻相处上啊，让我学到人生很大很大的功课啊。那么今天晚上跟大家在这方面有些的分享。首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哈，那么既然讲到是今天晚上我们首先讲到夫妻的关系啊，如果说在座的夫妻能不能请你们坐在一起这个请求不过分吧啊，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些夫妻之间要互动的事情哈，所以请你们能够坐在一起啊。是不是大家都坐在一起了？有些朋友在背后哦，有些朋友 OK 好。那讲到这个婚姻家庭呢，我们就要首先来思想哈，因为婚姻家庭啊不是人所发明的，是神所设立的啊，所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创造者啊设立婚姻家庭的神的面前啊。我这里呢有一个这什么iPhone 哈，我告诉你这是 4S 的哈，这个是我的家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因为他们说我这个 phone 六年没有换了啊，我这个人就从来不对这个没有兴趣，也不会玩这些东西啊，我那 phone 这个就是用来打电话的，但是他们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的 upgrade 都让给他们了，所以今年他说一定要给我换一个。那如我想这个 iPhone 啊，我想你们很多人都有对吧？那我也听别人讲说怎么怎么好啊，有多少多少功能啊啊，我目前呢刚刚开始在慢慢的学习啊。如果我想我要真的是能够享受它所有的功能，享受它所有的 benefit 的话，那我就要回到它的那个 menu， 或者找一个熟悉的人他来教导我啊，就是要知道这个厂家这个造 iPhone 的人他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对吧？那我想其实呢婚姻家庭也是一样，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头看啊，从圣经来的这个家庭婚姻观啊。我有没有一个遥控我可以自己遥控的，还是说你在那里啊？我说就好了哈。 OK 好的，好我用 voice 遥控了，这个也很好哈。这个好，那我们就看圣经当中的婚姻观哈。我就通常给年轻人呢，我们那边在大学区嘛，有很多的学生啊 ，post 啊，年轻人要结婚啊。那我首先跟他们讲的就是婚姻的这个圣经的婚姻观有五个一。那你们有没有人猜猜看呢？这个哪五个一、啊？能不能说出来？啊，一对儿，一夫一妻，还有什么？一体啊，二人一体，还有什么？一男一女 ，very good， 现在这个也要提出来了，还有什么？一生一世 ，very good， 还有什么？啊，其实你们差不多都讲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看下一章，我们看看下一章哈。 一男一女，对不对？一开始就要先讲了，现在也很重要了哈。那么不是说一男一男一女一女，是一男一女，这是神所创造，起初就是造男造女，神所设立的最自然的，也是能够啊最能够让人类能够来延续下去的哈。那我就不多说了，一夫一妻啊，这个讲到说两性的关系必须是在这个婚姻的里面啊。那么我常常讲，其实性的关系是神所创造，是在人犯罪以什么以前，对不对？神就造男造女啊。那么性是神所创造的，它是圣洁的，是好的，是要祝福人的。但是呢，神有一个范围，对不对啊？这个关系不能够随便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在婚姻里面啊，婚前婚外的都不是出于神的，都会对人造了带来伤害的。啊，我常常把这个男女两性的关系就比作火哈、啊。你说这个火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啊，好啊，对啊，有好有坏，对不对？啊，什么时候是好的呢？就是你把它放在恰当的地方啊，放在炉子上啊，壁炉里面，对吧？你们这边冬天也比较冷啊，有没有生壁炉的？很少啊，但是很冷的地方你升起壁炉来，又可以取暖，又有很有意境，对吧？全家在一起啊，谈谈话，看个电影啊等等。火呢，在它适当的范围里，这是对人是一个祝福，对不对？啊，但是它越过这个范围会怎么样？非常可怕的。你们这里没有山火的？也有啊，这个 San Diego 已出山火出了名了哈，就是因为它每年到了这个十月份的时候是最容易起火的，因为那个有七八个月一滴雨都不下的啊。那么到那个时候呢，遍山都是黄草啊。那么还有在加州有这个 Santa Ana 这个风，这德州有没有啊？热风啊，那个风刮起来从沙漠里来，不得了。啊，那么偏偏有人呢，还有心态不平衡的仇富，专门在那个富人区呢，你知道富人都住在山里头，他点一把火，对，月黑风高的晚上他点一把火，真是这样子啊，有好几次大火都是这样发生的啊，结果这个火就借着这个风势不得了，那十条 lane 的 freeway 啊，十五号公路来回五条 lane， 这风一吹它就过去了。我就有一天真的是到教会，就从那火海里钻过去，我一点不夸张，我看着那个火，就那个火里面就那样钻，就那样吹过去，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性就好像火，如果在神的范围以内，这个绝对对人是一个祝福啊。因为有这个两性的关系呢，我们发现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特别，是别的关系所没有的啊。那么但是呢，如果用的不恰当呢，这个对这个家庭婚姻，对我们的后代是个毁灭性的事情。有多少的家庭是因为这些的事情啊？我刚刚去中国，那么也在婚姻家庭方面有一些的分享啊。结果有一位的这个姐妹她来找我，当然我做这个牧师做很多的辅导，我有一个职业的道德就是要保密，对不对？所以我绝对不会跟他所熟悉的人呢能讲这些事情。但是我今天呢，我也不讲那个地方，也不讲任何的人，我只讲有这样的事情啊。这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社会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这个姐妹呢，她啊第一次的婚姻失败离婚了啊啊，那么后来她信主了，信主以后有人给她介绍一个啊，男士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起初呢，他以为他是一个单身，没有结过婚的。那后来他们在一起相处，就同居了啊。后来又生了孩子，后来他才发现啊，这个男的呢，不但自己结了婚了，有孩子啊，没有离开这个婚姻，而且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情人，还也生了一个孩子，所以他有三个家，你发现没有？啊，他做生意跑到这里，他就到这个家，然后他到那边，他就到那个家，那边也有孩子，然后到这个地方，他又有这个家，啊，所以这个姐妹就非常的痛苦，啊，就是跟他讲说要他离开这个关系，要跟他结婚，然后这个人说，啊，不可能，啊，要不然你就这么过，要不然我们就不过，啊，所以呢，他来找我，他决定他要离开，啊，我就鼓励他，我说这个是 对的啊，你不能够在这个人的罪上有份啊，也鼓励他要重新开始，自己要出来找工作，要来抚养这个孩子，很不容易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当人乱用神所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呢，是对家庭，你想想这个在中国，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例子，对不对？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到处你都听到有这样的事情。那你想想这种的家庭，这种的他们的后代将来岂不是都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吗？啊，所以这个第二个义啊，一夫一妻，这个是神所设定的。那么一生一世啊，主耶稣也讲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这个是这个一生一世的一个尾声。其实这是一个奥秘啊，是讲到说基督与教会、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永远的相爱、永远的尾声。这是非常一个很深奥的事情，但是神要在婚姻家庭里把它表明出来啊。那么第四个一就是二人一体啊，二人一体。我们有多少位是在教堂里面用基督教的方式结婚的？有一些哈，有一些，不是很多。那你们在立完誓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仪式叫点同心烛？有没有？有没有点？不记得。点同心烛的时候是怎么点的？你们记得吗？一人拿一个蜡烛，对不对？两边点中间那个大蜡烛，对不对？那点完这个同心烛以后，你手上拿的蜡烛怎么样？吹灭啊？什么意思知道吗？以前你们两个是两个单独体，对不对啊？你那个蜡烛如果严格按照那个规定的话，是两双方的母亲点燃的啊，代表说他把这个生命带给你，对不对？这个蜡烛代表你的，这个蜡烛代表他，你们两个同心点燃那个同心烛，代表你们两个人。然后你把这个自己的蜡烛把它什么吹灭掉，表明说以前那个单独体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存在是两二人成为一体，是不是？它有它的意义的，你们做完了以后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它里每个形式里面都有意义的啊，不要像好像中国人现在过年了就知道这个一些的做一些事情，不知道它背后什么意义，其实它以前都有意义的，对吧？那这个以前呢是两个单独体啊，所以这个钱呢是你的我的，对不对啊？那这个家庭两边呢是你的父母亲什么我的父母亲，所以家里头常常你看为这些事情吵架，对不对？你的钱啊，我的钱，为什么你挣的那么少，然后又花那么多呢？啊，为什么你挣的少，给你家里那么多钱呢？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结了婚以后，它变成什么呢？不再是你的和我的，它变成什么？我们的，对不对？我们的钱，我们一起商量来管理来使用，好不好？啊，好像我太太啊，她在生孩子的时候。这个养育孩子的时候，他很久没有工作啊。那我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啊，不管是在乐团里面还是在教会里面啊，但是这个钱我挣的钱是谁的钱？是我们的钱，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说用起来说，哎呀，你看我不挣钱啊，所以你看我用起来好像心里头很不安呐，好像有一种罪疚感呐，或怎么样？他给家里头寄钱的时候，我要主动的鼓励他去给家里寄钱。因为这是我们的钱，他在家里也同样是为这个家庭摆上服饰，甚至比外面工作更辛苦，同不同意啊？所以这个父母亲也是一样，我们的父母亲啊，我们一同的去孝敬，不管你是这个妻子方面的还是丈夫方面，我们一起去孝敬，好不好？这个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这个圣经讲说，丈夫爱妻子等于什么？爱自己嘛，爱你的身体嘛，对不对？谁对于身体不保养顾惜呢？同样妻子敬重丈夫是怎么样啊？是敬重你自己，对不对？让你自己有面子，是不是？对不对？你在当众人面前你说你这个丈夫的坏话就还怎么样，你有面子吗？ 没有面子啊，对不对？你只有夸奖他、欣赏他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才有面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二人成为一体啊，非常重要的啊。你坐在对方的身上，就是坐在你自己的身上，哎，这个是神所命定的，好不好？啊，最后呢，就是一主一神，我们共同敬拜同一位的主啊。有人说这个夫妻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好像一个三角形，你们听过吧？等边的三角形啊，这个底下两个是我们，上面是神，对不对？有的时候啊，我们吵架了，我们的关系破裂了，但是呢，你看如果在主里面的话还有连接，对不对？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不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神的意思如何，对吧？还是有这个。那么还有呢，这个等边三角形也是，你越缩小的话啊，你会发现说，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你们彼此的关系怎么样？也越来越近，同不同意啊？就是这样嘛，等边三角形，对吧？你跟神越近，你们彼此之间也越相近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看到一种现象啊，一对老夫妻啊，七十几岁了，信主五十年了啊，但是两个人每天吵架啊，但是两个人都好像很爱主，这里头一定有问题。同不同意啊？一定有问题，生命中很多有一些的东西没有被对付，没有被破碎，没有被重新的建立啊。所以这个圣经的婚姻观，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快的啊来回顾啊这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下一章哈，就是以弗所书啊五章这边讲的，丈夫要爱妻子，如同什么？基督爱教会。那妻子要怎么样？顺服和敬重，最后也讲了敬重，对不对啊？如同什么样？教会顺服基督啊。那有时候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啊？我的感受啊，当我越来越了解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的时候，我的感受说，就是圣经真是太棒了，因为神创造人，他最了解人的需要，你同不同意啊？就从这一点，你可以，你知道男人最需要什么？尊重啊，好面子啊。有人说这个找不着路的话，就看那个先生就到处开啊，但他就不肯停下来去那边加油站问一下，然后就实在找不到，跟太太你去问一下。男人就是好面子，没办法，就天生如此。那么男人最需要从太太这边来的敬重。有人讲一句话很妙，他说一个男人在外面再成功，那么在家里得不到太太的敬重，他永远觉得自己不成功。而且呢，如果他在家里老被认为狗熊，但是外面有个人看他英雄，你知道怎么样？他就去英雄救美去了，对不对？我这样讲不是给任何人找任何借口啊。这个，所以一个智慧的妇人啊，她敬重她的丈夫啊，因为你敬重丈夫，就是给你自己有面子，对不对？啊，你的丈夫啊，你尊重他，敬重他啊，那么你自己也面上有光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有的弟兄啊，单身弟兄来找我辅导，哎，他说我这交朋友啊总是不成功啊。我说你别急，神造你作为一个弟兄啊，你自己就要好好的把自己啊在神面前能够建造起来，对不对啊？你的品格啊，你的这个能力各方面，你的上进心啊，你跟神的关系，你建立好了以后啊，自然有姐妹会喜欢你。你不要自己啊弄得好像是这各个方面都不行，然后呢看到一个姐妹啊很喜欢，就一味去使劲去求她，你越求她越看不起你。你说我这样说对不对？所以这弟兄说啊，是我要好好的追求主，好好的在神面前追求上进啊。就是这个男人需要啊得到女人的这个敬重啊，妻子的敬重啊。那么妻子女人需要什么？需要这种爱啊，而且是专一的不变的爱，而且是那种的啊牺牲的体贴的爱啊。有了这种爱呢，这个姐妹啊，这个妻子她会觉得很安全 有安全感，他会有一种满足感啊。所以这个神太了解人了，你看这个圣经啊多妙，这个他就一语就中地，就讲到男人女人的不同，而且是最需要的地方啊。所以当我们呢这个按照圣经去生活的时候，实在是蒙福啊。但是呢常常有人，这个太太就说了，如果我先生他爱我，那我就顺服他。这先生就说了，如果我太太顺服我，那我就爱他。有没有这样的事？那你会怎么回答？做牧师常常被人问到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很难回答的问题，那你怎么回答？但是圣经里有次序的，请问是教会先顺服基督呢，还是基督先爱教会？啊，通常姐妹这时候声音最大了，基督先爱教会，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头啊不是白当的，这头不是让我们发号司令的，对不对？头是要带头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也鼓励在座的弟兄们哈，做丈夫的，你要带头的去爱妻子，啊，带头的去啊，这种的爱是不是嘴上讲讲的？啊，是一种付出的一种牺牲的爱的。啊，你不能说当妻子啊很累的时候说，哎呀，你能不能替我去热一杯牛奶呀？啊，你说这个基督为教会舍命，为你死我可以的，但热牛奶小事，你自己去吧。有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是吧？要付代价的啊。所以这个夫爱妇顺，这个是神给我们设立的啊，一个这个。夫妻之间彼此相处，建立关系，彼此相爱的一个原则啊！你记住这个原则，那么你就在神面前就蒙福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家庭的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哦，这个我们看下一章，还有啊，这个丈夫带头啊，爱的五种语言，我问张牧师，你们都讲过对不对？爱的五种语言，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有五种表达的方式，对不对？有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赞美的话啊，欣赏赞美的话，对不对？还有什么 ？Service 啊，服侍，对不对？啊，礼物 gift 也是一种，对不对 ？Quality time 啊，花时间啊，还有什么 ？Physical touch。你们都不好意思说，我就替你们说了，对不对啊？那个夫妻之间彼此的亲热 ，physical touch 啊，那么这个五种是表达我们爱的一个方式，对吧？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喜欢啊，把自己喜欢的这个方式也用在别人的身上啊。举个例子，如果我喜欢别人送我礼物，那我会怎么样？送别人礼物，对不对？是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问题说，你的另一半不见得他接受这样的语言。哎，有的时候啊，在这个情人节送太太一束花，这是很浪漫的事情。但是也有的时候，那太太就会发火了：“你花钱买的花干什么？啊，这个钱可以买好多肉啊！”也有这样的人，他不 take 礼物，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那个爱的表达，你需要了解说你的太太啊，你的配偶他喜欢什么样的语言，你要用他的方式去这个去爱他，对不对？其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父母亲对孩子的爱啊，父母亲谁不爱孩子，对不对？但是父母亲都用自己的方式拼命的去爱孩子，但是孩子反过来，他知道父母亲爱他，但是他感受不到那个爱，因为那个不是他需要的。其实夫妻之间有时候也会一样啊，有的时候这个太太啊，她可能需要一些的 quality 的 time 啊，但是呢，这个先生可能就是他不善于啊，就是跟太太有一些沟通啊什么的啊，所以呢，他可能就说，哎，你看我这个收拾房间啦，啊，我做事情了 ，service 啊就好了 ，service 太太也很喜欢，但是他喜欢那个 quality time， 你怎么样在这个方面能够来满足他，能够来这个爱他， 啊，所以这个呢我也很快的讲一下就带过去了。那么再看下一个啊，就是夫妻之间彼此的分工啊，在一个家庭婚姻里面彼此的分工。那么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神造男造女呢是有他的次序，也有他的分工的，对不对？神先造的谁呀？先造的男的亚当，对不对？后造的夏娃。那么神造夏娃的时候，他怎么给夏娃的命定是什么？啊，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帮助他。OK， 那我就问在座的姐妹哈，就是说，当你听到这句话，你有什么反应？二等公，哎，你看那个，我在那姐妹的时候地方，我也替他们想个问题啊。我们看下一章，为什么我不能为自己为主？为什么我一定要帮助他？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好像说，哎，这个我想特别从这个，如果是国内来的、大陆来的，就那种那个背景啊，妇女要翻身，要成为半边天啊，就是哎，为什么这个先生他就是为主啊？我是帮助他，为什么我不能够有自己的事业呢？我不能够自己这个什么呢？啊，有的时候也许是我多心了，但是我从姐妹的角度讲，你会不会想这个问题？啊，那首先呢，我这个回答就是半开玩笑的啊，我说一个人、两个人呢、啊，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那哪一个人更强一点？帮助别人的更强一点，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半开玩笑哈、啊。所以姐妹，你不要觉得很自卑，说哎，你看神造我，你看没有自我的，只能去帮助那个我的丈夫。其实帮助人也不简单呐、啊，是不是啊？那么还有神造人造这个家庭，它有一个顺序。我们刚才讲了二人成为一体嘛，这是一个家庭，不是两个家庭，对不对？那么请问一个国家可不可以有两个总统？不行，对不对？有两个总统就吵起来了，对，到底听谁的？一个公司可不可以有两个总裁呢？只能有一个，剩下都是 vice 啊，不管他什么什么 senior 啊，什么东西的，他还是 vice president， 对不对？啊，他还是 vice 啊，所以家里头也是一样。一个家庭它有它的顺序，而且神呢造男造女他的使命不一样啊，神给他们的恩赐也不一样，能力也不一样啊。我常常把那个丈夫啊就比作一棵树的树干，所以你看神造男人是要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所以你看神造男人通常来讲都比较强壮一点，个子比较高一点，对不对啊？男人呢有他的特点，通常来讲男人呢就是一心不可二用啊，就是专那么几件事情，可能一两件事情啊。我以前就是拉琴啊，然后还有个爱好就是打篮球，因为我的个子比较高，就这两件事情。那现在就是做传道了，对吧？啊，这个拉琴打篮球还是我的两个爱好啊。你可以从好的方面来讲啊，男人正因为他专心致志，所以他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比较深一点，同不同意？你比如说大概世界上做饭最多的还是女人做饭多，但是好的大厨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照我所知还是男的多一点，对不对？那就是他专心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但是从不好的角度来讲，如果你看那个男人很多时候很 boring 的，他就那么几件事情，然后就没有了。但反过来呢，你看女人呢就好像那个树的什么那个枝子啊、叶子啊、花啊，你看姐妹啊都是很多姿多彩的，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女人呢通常来讲啊都有很多的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有时候她可以一边打电话一边在写东西啊，还一边在做菜啊，她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男人就是说他一旦投入进去，他旁边什么事他听不见了。所以你看神造男造女啊都有不同的职分，不一样的啊。男人就是那个树干，女人就是那个树上的叶子啊花啊。很你光有树干的时候呢就显得很 boring 枯燥， 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树干的时候呢，你又觉得靠不住啊。所以有的时候单亲的妈妈是很辛苦的，因为她要担起整个家庭的一个责任来，这个不是本来给她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啊，神所设立的，你看他都有他的智慧啊，他的不同的安排跟分配。如果我们了解了啊，能够在其中按照顺着神所设立的呢，我们就能够蒙福啊。当然呢，这种例子也有相反的哈。今天这个也有这个女人在外面工作，男人做这个家庭妇男的呵呵啊，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非常少，而且呢，大家都要非常的能够彼此的沟通，都能够确认同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呢，心态上就会有各样的问题出现，会有一些扭曲会出现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说如何来看待哈这个夫妻性格中的差异。因为我发现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夫妻之间的问题啊，是因为首先男人跟女人非常的不一样，而且呢丈夫跟妻子的性格往往是非常的不一样的，而且是刚刚相反的。比如说一个人很内向啊，那你可能不用看到他那一半，你大概猜他那一半大概是比较外向的，同不同意啊？不然两个人呢好不到一块儿去啊，两人都很内向，没话，两人面对面的，怎么能谈得起来？不来电，对不对啊？那如果两个人都很外向，大家都要想表达，那没人听也不行啊。有的人他很这个乐观啊，很这个自信，什么事没关系啊。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人这个另一半呢，很可能就是说很仔细的，很小心的啊，甚至有时候容易担心的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其实是当你看到不同的你自己里面没有的地方，哎，这个东西吸引了你啊。一个很内向的人，他看到哎呀这个人真活泼很可爱，他就爱上了他，对不对啊？那个外向的人呢，看到这个内向的，哎，这个人呢很安静啊，很这个稳啊，沉稳啊，他也喜欢他。但是往往呢，到了后来，到进入婚姻里头，这种的不同呢，就产生这种张力了。比如我这次就去短宣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这个先生呢，你一看啊，他就是这个心宽体胖的啊。这个太太呢，一看就是很瘦啊。那一看就是他神经很容易紧张的，想事情都想很多的啊。有的时候往往会想到一些负面的事情，比较 negative。critical 啊，那他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他的好处啊。两个人就这样，哎，不同的性格吸引了啊。一开始的时候，这太太觉得说，哎，这个先生你看啊，他什么事都很有自信，很乐观，没问题啊。他觉得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依靠啊。但是两个人要这个结婚了，就发现问题来了啊。原来这个先生呢，就是工作很忙啊，他们要办一个婚礼，这两个人还没有信主，所以那个世界上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比啊，这个婚礼谁办的风光，对不对啊？要办多少酒席，很多具体的问题。这先生呢就忙于工作啊，一说这个事没问题，哈哈。然后这太太就急了，这怎么办呢？啊，这个事情也没办，那个人也没请，怎么样？然后两人就开始吵，还没有婚礼了就开始吵啊，吵的这个太太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不能跟这人过日子了啊。这先生就是说没问题，他还是没问题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就是说两个人不同的性格呢，在到你要到真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张力啊。那通常呢，一般人的做法是什么？通常的人呢，我跟你讲啊，回避。通常的人呢，有你比如这个没问题的人哈，他就没问题，他一直没问题，但是有问题他一直有问题啊。所以通常那个有问题的人呢，就一直想要改变那个人，有没有啊？他人的长性是喜欢拿自己的强处去比别人的什么短处啊。然后呢就说，哎，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一样 啊。那么然后呢，就是尤其是比较 critical 的这个人呢，他就会要求对方啊，他说你要达到我的期望，你达不到这种期望呢，就不断的施加压力。最后呢，那个没问题的人就开始逃避，看见你不如这个不看见你，所以他就不回家了，然后就问题就越来越大啊。那其实呢，我跟我太太哈也是有类似这些的冲突，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婚姻家庭是我们在神的里面学习成长最好的一个地方啊？那我太太这个人呢，这个其实她有很多的长处啊，所以第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面对这个差异的时候啊，首先从积极的方面讲，就是圣经里在腓立比书二章的地方，他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个人要看别人怎么样，比自己强。这句话大家都熟，对不对？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没想过？是不是说，举个例子，我是学音乐的，那我如果碰到一个五音不全的人，你们知道这样的人哈，就是有时候你大家在一起唱歌，你突然发现，哎，怎么有和声出来了？但这个人唱的就是非常的投入啊，他不是故意唱和声，他是无意中能够唱出和声来的。有的人真是这样子的啊，我碰过这样子的。那如果我碰到一个这样的人，我说，哎，圣经说了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呢，你的音乐比我强，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好像很虚假，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到什么？看到别人的长处，同不同意啊？哎，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比如我这个人对圣经啊查经很会带查经，哎，但是我看到哎那个弟兄啊，他带查经的时候他好像不是那么灵光，但是这个人很会祷告。这个是不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不是说，哎，你怎么不像我一样会带查经啊？我说，哎，这个人祷告的时候，他真的是很真诚，而且他好像能够摸到神的心意，这样祷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在生活中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同不同意啊？甚至是一个小孩子，或者是有个残障的人。啊，有点缺心眼的人，我这次在回国碰到一个孩子，他有点缺心眼啊，就是现在国内也很多这种自闭症的孩子，不晓得为什么这样的孩子特别多啊。但是你知道他有他的长处，这样的孩子的长处是什么？他不会隐藏任何的事情，他不懂他就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哎，不像我们呢，有的时候你不懂，你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对不对？他不喜欢，他心里头不喜欢，他嘴上不讲。但这个孩子他想什么他说什么，这也是他的长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对不对？所以面对这个性格的差异的时候，首先呢，我们需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比如说我太太啊，她有很多的长处。如果你像张志刚牧师啊夫妇他们认识我太太的，你就知道我太太这个人呢我觉得她的长处是什么？首先她很能干，她动手能力很强啊，做什么事情很快啊。第二呢，她很尊重我，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讲我的不好。这个且不说哈，她说在我的面前，她很少就想来改变我或说我不好的。这是我讲心里话，这个是我也是非常感谢的，所以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舒服。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性情很温和，他不很有耐心对孩子啊什么的啊。你看我随便数就可以数三点，对不对？其实呢，你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爱一个人，其实爱人呢是从看到对方的长处开始。你看到对方长处的时候，你才会去欣赏他，你欣赏他的时候，你才会去真的真心的去尊重他。当你能够尊重一个人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去爱他，同不同意啊？反过来讲，如果你心里看不起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可能真正的去爱他。如果这种的爱也最多一种是施舍怜悯的爱， 而且呢，有人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如果看不起一个人，就你第一眼看他，你跟他眼神相对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因为人里面是有灵的，是可以通的。所以尤其在一个家里头啊，或者是在教会，教会也是神的家啊，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彼此的欣赏。哎，所以有的时候在同工开会的时候啊，可能一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彼此的欣赏啊，你就讲一下对方那位的同工啊，他有什么样的长处，有什么样的优点是值得我们去欣赏去学习的。哎，你发现你做这一件事情，那个同工团队那个精神就被提升起来了，很有意思哈。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夫妻之间呢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彼此的欣赏对方。所以我为什么要你们坐在一起呢？好不好？现在我们就用3分钟的时间，好不好？哎，你们就彼此的能够对对方至少讲一件他的长处，你欣赏他的地方，好不好？彼此的啊，你要能够讲出3件来，那当然更好，对不对？你的配偶一定他心花怒放。你不要憋了3分钟一件也讲不出来。哎，我跟你讲，真的有一次这样的啊，至少讲一件。如果你的配偶在服侍啊，他不在这，你先想好了，晚上回去跟他讲。差不多了哈，如果没讲完回家继续讲。啊，所以你看对这个差异哈，就是说从正面上来讲，你要学习去欣赏别人。你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欣赏对方，你还要继续的学习去欣赏对方啊。那么我们继续看下边哈，还欣赏对方的时候，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呢，你就会学习去尊重对方，去爱对方啊，而且去成全对方啊，就是让对方这种的神给他的这个优点啊，这个恩赐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啊。因为人的成长，有人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人的成长啊，基本上不是在批评当中产生的，是在认可鼓励的当中产生的啊。那么有的时候对于夫妻之间的性格的差异啊，正面的时候我们要欣赏。那么每个人有他的长处没有错，有没有弱点呢？弱项有没有？那对于弱点怎么办？对于弱点怎么办？加强。我们看下一章啊，如何对待别人的短处啊？这个里头就有学问了啊！这个也是呢，我跟你们今天晚上分享是我失败的经验啊。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我太太呢，她从来，我想在她心灵的深处，从来没有想要改变过我，但是呢，我呢就一直想要改变她。啊，我刚才讲他的长处啊，你们想不想听他的弱点是什么？啊，他的弱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做事情比较随意即兴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太善于计划啊。他不，我呢刚刚相反啊，我喜欢比如说我这个今天要做几件事情啊，1、2、3、4、5、6啊，今天这个事情花多少时间啊，我就是比较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他呢就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的人啊，他是比较即兴的人。那么其实呢这种的即兴呢有他的好处，有他的好处啊，就是他碰到突发的事情什么事他很不慌张的，他就属于那种啊没关系的，都可以的，都没，反正我都可以去面对这个事情啊。那我有的时候碰到这种突发的事情我就会很紧张，因为他不在我的计划的里面啊。那么而且呢这种即兴的人呢他是一个 good helper 啊，因为他没有什么计划，所以有什么事情你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呢，他一定放下手里的事情他来帮你。这就是我太太啊。那么他绝对是个 good help， 但是我呢就很困难，因为我已经计划好了，你要让我放下手里的事情去帮助一个人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很难从那里头走出来，对吧？啊，所以一开始呢，但是他这个即兴呢也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啊，就有时候他在家里做饭了呢，就是哎呀，这个今天家里没有葱了啊，反正这个 supermarket 就在旁边，开着车过去，葱买回来继续做，做，哎呦， 那姜没有了啊，那么没关系，反正他都是没关系的哈、啊，什么事情也当不了，没关系，就是跑出去买了姜回来做做做，又做做做，哎、呀，蒜的没有了啊，他又跑过去买蒜，反正对他来讲呢，这个都不是个问题啊，对我来讲就是个问题了，因为我是个比较计划的人，对不对？我说，哎，你看你这么多孩子啊，你看你这样一趟趟的，又浪费时间，又浪费汽油，你自己忙得焦头烂额啊，这个怎么可以啊？所以我就从我们结婚呢，就是我就一直要想改变他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弱点。那还有一个弱点呢，就是他比较容易忘记事情啊，因为这个哎，所以他呢，有的时候就是说，好像比如他现在教学生哈。那有的时候学生有的时候换了一个时间啊，那么他呢就给忘记了，忘记了以后呢，好像我们哎，他说没学生了啊，我们就一起出去做一些事，我们很喜欢一起出去啊，等一下呢就来电话了，哎，王老师你在什么地方啊，我在你家门口啊，怎么没有人了，然后我说你看，因为我还是做牧师的，这不守信用啊，这个啊，所以我还是想到自己的面子挂不住了啊，所以我就总是想改变他这些方面啊，所以呢就给他加很多的压力，其实他也很痛苦啊。那有个事情啊，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呢有的时候性格方面很难改变，很难改变的，我跟你讲啊。那我给他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很难受啊。那所以我们的一开始的时候关系也会很紧张，因为他跟我在一起他就觉得不舒服啊，那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我不意识到这些问题，因为他没有试图改变我，对不对？但是我给他很多的压力。后来呢，有一天呢，突然神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啊，原来神造我们很不一样，神把一个有的时候刚刚相反的人配在一起，不是让我们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然后要别人达到自己的期望，而是神呢要我们用自己的长处去帮补别人的短处。哇，这一个亮光一进来啊，我觉得整个就把我们的关系给改变了啊。因为在腓立比书他下一句他说，你们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下一句你们个人不要单顾什么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神让我们用自己的长处去弥补别人的短处。我想要改变我的太太，我花了这么多年，我发现她很难改变。这个就是她，神造她就是这个天性。你说她记性吗？你说她是个弱势，其实这个也可能是她的强项。啊，但是呢，我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做呢？我发现说，哎，其实神给我让我比较容易计划啊，其实我可以去帮助她计划。我不是说让他能够达到像我这样子，因为他不是我，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帮助他去计划，我可不可以啊？我可以啊。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两个一起配搭啊。那么比如说啊，一个礼拜了，礼拜一啊，正好是我休息，然后我就坐下来跟他一起啊，我说这个礼拜呢啊，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啊，有哪些学生要教啊？啊，有哪些重要的电话要打啊？哪一天啊，你把它记下来，对吧？有个本子，他以前是从来没有这个本子的，他想到哪里就记到哪里，现在他已经有个本子了哈、啊，都记下来了啊。那么这个有什么账单要付啊？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呢，你这写下来。啊，一个记性的人他可以写下来，我帮他写下来，但他不一定看他不一定看。所以呢，每天早上有的时候我都上班了，然后我就打个电话，哎，今天有什么事情啊你看看那个本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有什么事情提醒他，对不对？有时候他看了，但是还有会忘的时候，就好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对不对？那人家打电话了，王老师你在哪里啊？我在你家门口，没有人呢。那你也得接纳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心里头已经很内疚了，然后你再骂他一顿，你怎么这个样子，你想他会好受吗？对不对啊？那么其实我发现一个奥秘啊，奥妙 就是说当你用你的强项去补足别人弱项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爱呀、啊、爱就是满足别人一个最真诚的很真实的需要，是不是？比如说我说我太太很善于帮助人啊，我这个人呢偏偏就是找不到东西啊，这个东西如果在我眼前我有时候都看不见找不到啊，更何况呢我太太很喜欢，过一阵她就喜欢大扫除啊，家里一理东西，我本来那个乱的东西我随意放的，我但是我知道它在哪里，它一理好了以后我就什么都找不着啊。但是我每次说哎呀太太我东西怎么你看见那个东西吗，啊他一定放下手里的东西，他不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不是说很紧急的他放下来他帮我找。你说他帮我找到的东西的时候我心里什么感觉？我说我太太真爱我，是不是？他肯为我放下他手里的东西，他来帮助我。其实你发现没有，当你用你的强处去帮补别人的短处的时候，爱就在这里发生了，爱就在这里彼此的交流流通。反过来你要是去责骂对方啊，要求对方达到你这个需要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紧张啊，甚至到一个压力太大就会发生破裂。其实就是一念之差，神有的时候就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你没想过，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十项全能的人，什么都可以自己做的，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人，那人可能是对我们是敬而远之，没有一个互相的交流。正因为说人有自己的强处也有自己的软弱，但是在一个家庭里就好像一个身体一样，我们彼此的帮助。比如说这个我太太啊，她的父母亲，我的岳父岳母都是军人，她从小就是在大陆吃那个我们叫食堂长大的啊，所以她呢不善于买菜啊，她也不太善于做饭，如果我出门的话她就是很简单的跟孩子们一起吃啊，但是呢偏偏我是个上海人，我呢小时候很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就跟我祖父啊每天早上起来去买菜的，这个张志刚牧师知道的，那个时候在上海啊要三四点钟起来排队买菜的，那个上海人都知道的，对不对？而且呢我也喜欢做菜啊，所以当我用我的这个长处啊去帮助他啊，比如说他现在呢孩子大了，他每天下午有的时候要教学生，他也是一个音乐家啊，那他教学生第一教得很晚，第二他教得很累，所以我呢下班了以后我把饭菜做好了放在桌子上，等他这个上完课哎，就马上可以全家人一起吃饭了，我们有点时间一起交流啊什么，你说他是不是感觉到我很爱他，对不对啊？反过来他有的时候帮助我啊，比如说我说他这个人手很勤啊，他帮我洗衣服啊，帮我啊，最近这个缝啊，我对这个东西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啊，但是他喜欢弄这些东西哎，所以他说我来帮你这个，我那个以前的缝啊太旧了啊，我到那个电公司里头去，我原来的那些 data， 我那些 contact 他都不能够 download 下来，因为我的缝老到什么地步啊，他要一个个帮我 menu set， 他就花了一晚上，他。本身也喜欢动手，当然我觉得他更是他因为爱我，没有人喜欢花一晚上把人很枯燥的、哎、他做完了以后你觉得我怎么样？我觉得他很爱我，是不是？所以其实就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但是这个家庭也可以因为这个事情每一天你会发现说你们的关系更近，你都有机会来表达你向对方的爱，就是用你的长处，用你的 giftness 去帮助别人的。他动手强，但是我这人脑子可能想的多一点啊，所以一般的事情他可以做，但是到了特殊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我说我来做，我帮助你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看每一天都是个机会，我们彼此之间表达我们真诚的关顾和相爱，这个是神的一个恩典，但很多的时候呢被我们误用了啊。所以我常常跟这个年轻的要结婚的夫妻，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如果说你在相处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想法，哎，对方啊有点这样的弱点或者是缺点啊，等我结婚以后我要改变他，我说你啊最好打消这念头，你最好打消这念头，这个整个会给你的婚姻带来灾难性的这个后果啊，你就说他是什么样子 我今天就接纳他是什么样的。你就比如说他有这个缺点，你就去说我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改不了了，他就这样。然后你就想说他的缺点啊，肯定是你的长处。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你如果不是你的长处，你不会觉得那是他的缺点，对不对？正因为你比他强嘛，你才会觉得那是他的缺点嘛，对不对？哎，所以我就说你啊，就你就决定好了，你就用你的长处去帮助他，这个就是你的祝福，就是你的婚姻，就是说有很多地方你可以表示你的爱，神就给你这个机会。哎，所以有一首诗歌很好，他说让爱常在我们当中走动，有没有？让爱走动，对不对？你怎么走动啊？你总是要有个表达的途径嘛，神就给你这个机会了，就给你的机会了。你配偶他的弱点肯定就是你的强处，你只要去帮他就好了，而且他能够感受得到。哎，你的弱点刚刚可能就是你配偶的强处，他帮你的时候，你也可以感受这个爱。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呢，就是说意识到这一点啊。我自己主要是我了，我刚才讲的说我跟我太太在一块儿都觉得很舒服，因为她从来没想要改变我，虽然我这有很多的缺点啊，但是呢我总是要想改变她，直到有一天我想通了啊，原来神是让我去帮助她。哎，我发现我们的关系就每天都在好，很喜欢很享受跟对方在一起，我们很多时候也很喜欢一起做事情，一起去买菜啊，一起做饭啊，能够在一起的时候啊，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啊，这个也是学了很久的一个功课，所以跟你们来分享啊。那好不好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还继续有点互动啊。那首先呢第一个互动就是说你请你的配偶啊，来告诉你，就是说你是在哪方面用你的长处来帮助他，不是你自己自夸哈，说你看我用这个长处帮助你，是让你的配偶来讲啊，你在哪方面用你的长处来帮助他，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啊，你们听懂了吧？啊，第二个呢是你自己要讲的。你觉得说你可以在将来在哪一个方面用你的长处来帮助你的配偶，这是你要讲的啊，要配偶讲你的好话，这个也是对你的一个欣赏，对不对？这个不是自夸，但是你自己呢想说，哎，我觉得我听了唐牧师这样讲以后，我在将来我可以用我的一个什么样的长处来帮助你的一个弱点，好不好？我们就两三分钟的时间。同样啊，你们配偶不再想一想啊，晚上回去要感谢你的配偶用他的长处来帮助你了。哎，我们有没有哪一个人能够自告奋勇啊，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你配偶过去在哪方面用他的长处来帮助你的，有没有？这个应该不太难吧，这个是向你的配偶在存款呢、啊、你们有听过这个词吧？啊，你回去接着跟他讲，别人都可以作证他讲过，所以他没有要求你去做那些很重要的事情，说你是头，你是先生，你应该做，他而是他自己就承担起来了，是吧？啊、哦，好，感谢主啊，好，大家给他掌声鼓励。还有没有人要分享啊？你觉得你的配偶过去用他的长处在帮助你的，有没有？肯定有了。那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在将来你觉得你可以用你的长处来帮补你的配偶的一个弱项的，你过去可能说没有这么想过，但是你现在你觉得你可以这样做的，有没有？好，那我接着往下讲啊，就是我们看下边哈，就是这个是再往下啊，再往下，这个我已经都讲过了哈，用这个长处去满足别人的需要，爱就在其中走动。好，再往下，我想再接下去呢，我就稍微再讲一点。其实在家庭里头啊，我们的小家庭是这样，其实在神的家里头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神造每一个人，他都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那么在教会里怎么样用不同的恩赐彼此的配搭，成为一个身体。 你发现保罗在这个圣经里头他很多次用身体的比喻，特别是讲到恩赐的时候，是不是啊？罗马书他有讲到啊，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他又讲到这个事情啊。之所以他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说在教会里这个问题不断的出现，这是一个张力，这是一个起冲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 你仔细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话啊，那你听他的话的时候，你要听话要听音，对不对？听那个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话？他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啊。很多时候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眼睛啊，做眼睛的人喜欢跟做眼睛的人在一起。大家有的说啊，大家都查经啊，喜欢查经人喜欢在祷告的人喜欢在祷告的在一起啊，治理人喜欢在讲了治理啊。但是呢，人往往就是说我刚才讲了，容易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所以做眼睛人他就讲话了。保罗这里没有讲，但是你听他里面的音啊，哎，我是眼睛，你看我看什么事情呢都看得很清楚。他对那个做耳朵的人啊，他为什么你就看不清楚，为什么你不能成为眼睛呢？有没有这样子？所以保罗才会讲若全身是眼，对不对？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就是因为有人这样讲的，为什么你不能像我，我是眼睛，我看得很清楚，你为什么不能成为眼睛，对不对？所以教会里头也是一样啊，我们需要认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比如说啊，有的人有治理的恩赐啊，什么事情到了他的手里头，他就会想了，哎，这个一步一步的，下一步做什么，再下一步做什么，他按部就班的安排人把它做成了，事情到手里头他能够做成。也有的人呢有教导的恩赐，做出口的，对吧啊。那么他看这段的经文，他看得很深很仔细很清楚啊，很有逻辑性，然后呢他能够很清楚的有条理的把它讲出来，而且深入浅出，让人听了觉得很有造就，对不对啊。也有的人你让他查经啊，他可能带不出太多的亮光，但是呢他手很巧，什么事情到他手里面啊，他都可以做得服服帖帖的，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啊。还有的人在关系方面非常的强，他用天然的他能够去关心别人，他很容易跟别人就是很亲近啊，人也很喜欢把心里话跟他讲，没有什么隔阂。你会发现有很多，还有的人有这种领导力啊，他好像说能够有这种亲和力，有凝聚力啊，他登高一呼别人都能够来跟从他，而且呢他知人善用啊，能够把每个人安排在适合的岗位上，而且呢他能够带出新的领袖来接替他，领导力。你会发现每神把足够的恩赐放在教会的里面，但是呢我们要彼此的认出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我是做眼睛的吗？我是做耳朵的吗？我是做出口的吗？我是做手的吗？我是做脚的吗？所以罗马书呢，如果你们翻开罗马书哈，你可以看一下，它讲的非常的妙啊。如果你们有圣经，你翻开罗马书啊，这个十二章的地方，我们就从第三节很快的看一下，这里我来读哈。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啊。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我在读的时候我就一个很大的感触哈，这里圣经讲，他说或做执事的就当什么专一执事，对吧？那个专一是点点点，其实他原文没有那个专一，他就是或做执事的你就执事啊，或做教导的你就教导，或做劝化的你就劝化。他没有说啊，你或做教导的啊，那你要学习治理啊，啊，你要学习牧养啊，你要学习别的东西，他没有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其实神给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恩赐，就好像一个身体一样。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好像刚才讲了一个眼睛一样，哎，你为什么不是耳朵啊？你为什么不是嘴巴？就好像说我们要求这个同工啊，也是好像要十项全能，或者是牧者也是要这样子啊，其实是不需要的。就好像在家庭里啊，夫妻配搭，神本身配搭就是两个人合起来啊，是很好的。那么教会里头也是一样，各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怎么样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合的岗位，成为一个身体。你不要把这个一个不太会这个一个动手的人，做手的人，你让他去做一个小组长啊，他可能就说。他可能是只会去服侍别人，但是他很不太容易能够去跟别人建立关系啊，去他不太会，这不是他的恩赐所在啊。你让一个这个治理的人，你一定要让他去教导啊，他可能也不是他的恩赐啊。但是我相信呢，在教会里头，神给了我们教会任何的一个教会都有足够的恩赐在我们当中。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彼此的了解，我了解我的恩赐是什么，我是做眼睛的啊，我了解我的弟兄姐妹他的恩赐是什么，他是做手的还是做眼，我们怎么样把它配搭起来成为一个团队，成为一个身体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说彼此的看到对方的短处，因为神不是让我们去看对方的短处，不是让我们去要改变别人，而是让我们用我们的长处去帮助这个身体，成全这个身体啊。其实跟家里的原则是一样的啊。所以讲到这些以后呢，我想最后我今天晚上的一个结束哈，我看的最后两章也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讲到很多的恩赐啊，包括家里头不同的长处啊短处，但是他讲到最后，他说我如今把最妙的道告诉你们。什么是最妙的道啊？那个就是爱，那个就是爱。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他这本书讲到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真理跟我们信仰的这种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就是一个神学的概念，其实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啊，跟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根基性的关系。宇宙的中心啊，就是这个三而一的神，他们彼此之间完全的合一，完全的相爱，非常完美的关系。这是一个 relationship， 宇宙的中心，还没有天地的时候。那神之所以造我们啊，其实就是因为爱的缘故，他要邀请，他要创造我们，邀请我们啊，成为他这个爱的一个群体的一部分，他要把我们包括在他的爱的圈子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啊。为什么我们会存在？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世界？因为神爱我们，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爱的一个群体。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啊，因着爱我们被造与他分享爱，因着爱啊，神给我们有选择的自由啊，他甚至允许我们离开他，选择离开他啊，因着爱的关系，但是也因着爱他来寻找，来拯救我们。因着爱他呼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的回到他的面前，罪被赎得赦免，跟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主耶稣来，他整个来重新的定义这个律法，他把律法从一个负面的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他把它归纳成两条，是什么？ 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说一切律法先知的总纲，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啊？所以这个保罗在讲到后来恩赐的时候，他讲得很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对不对？他说没有爱的话，就算你会讲天使的语言，讲万人的方言啊，就算你有各样讲道的恩赐，就算你把所有都施舍给穷人啊，把己身焚烧，他说没有爱都没有什么益处，好像明的罗想的拔一样，对不对？什么事情都会过去，讲道的恩赐都会，但是唯有什么爱是什么永远长存，永不止息。这个神就是爱，我们就是因为爱才被造来到这个世界上。神最终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跟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然后彼此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主耶稣离开临离开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什么？是让你们彼此相爱。而且这个新的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啊？爱人如己早就有了嘛，但是他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如此，怎么样彼此相爱。这个是比爱人如己更高的。爱人如己是指普遍性的，但是主的爱彼此相爱，按照主的爱，这个是对门徒讲的，是一个舍己的爱啊。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啊，这个所谓最妙的道，我们发现爱神爱人是我们属灵追求最重的目标。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在做什么啊？我们可能有各样的属灵追求，但是什么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很简单，真理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尽心尽意的去爱神，就是你用基督的爱彼此相爱，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他的本意。我们被造的时候那个目的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爱神爱人才是基督的生命最高的一个表现。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恩赐，不在乎你站起来讲道有多好，你带查经有多好，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能够爱神，真正能够爱人，这个就是基督徒一个成熟基督徒一个最高的生命的表现啊。那么呢，出自神的爱是一切的源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因为神的爱啊，是我们的动力与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人活着需要每一天需要动力，需不需要啊？每一天我们面对今天的时候，我早晨起来我需要有动力才能面对今天啊。很多的时候这个中年危机啊，有的时候我常常讲啊，因为我看在座也很多人到了中年，我自己也到了中年啊。中年危机有的时候就好像说啊，一部车子啊，它可能是 fully loaded 最好的豪华车子，什么都有，但是问题它里面油剩的不太多，而且它不知道往哪里开，就中年危机啊。那么人每一天都需要动力，人的动力无外乎来自三大的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当你要去得的时候，你要赚得全世界的时候，你起早贪黑，对不对啊？你早晨要看的，哎呀，那个 stock market 有多高啊，又是怎么样啊？啊，你很殷勤，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啊。所以有人讲说叫拼命的赚钱，有没有听过？拼年轻的时候拼命的赚钱，让年纪老了啊，用钱来买命，有这样的说法啊。在赚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还有一种的动力是仇恨。你知道仇恨也有很大的力量吗？你看过那个报仇的人吗？君子报仇什么？十年不晚，他可以十年就为了报这个杀父之仇，他可以潜心啊，就是一门心思。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动力，很厉害，但是这种动力是害人害己。赚的动力啊，是把你一切都耗干了啊，你的骨头啊，这个都榨干了，你觉得自己活得真累。而且那个提摩太书那里讲的好，用很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都是动力。但是最有力的不改变的动力就是爱。爱这个动力啊，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它是积极的啊。当你真心的，你早晨起来就是以爱神爱人为你人生动力的时候，你相信会有什么结果？首先你爱是需要付出的， 但是你记住一点，当你爱神爱人的时候，耶稣讲过说，若有人爱我遵行我的旨意，他要怎么样？我与父要去与他同住，有没有？约翰福音讲的啊，当你爱神爱人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住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生命的源泉。当你爱神爱人的时候，你里面有这个喜乐的源泉涌流出来，成为你的补充，你的动力。当你爱人爱神的时候，这个别人会怎么样？他一样被你感染，他也来爱你，这种的爱又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这个爱最妙的道，最中心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一切都是从爱开始的，一切都是本于爱啊，依靠着爱也要归于爱。所以为什么说家庭婚姻是一个奥秘，是要表明基督与教会、神与人之间那种不可分割的啊，那个不改变的、永远委身的这种的爱。这是个为什么圣经讲这句话，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实际上你回到这一点来看，这个是神的一个奥秘，神要在家庭婚姻的里面啊，来彰显出这种的、表明这种的爱。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意识到这点，魔鬼撒旦仇敌破坏家庭婚姻，让我们有很多的亏损啊。所以回到这一切的东西，这就是爱，让我们用神的爱彼此的相爱，不再是去论断、去挑剔啊，去这个批评对方，而是去欣赏对方啊，去欣赏我的弟兄姐妹。教会就是神的家，弟兄姐妹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让我们学习彼此的欣赏，彼此用自己的恩赐长处来帮补对方。你看看，不论你的小家还是这个教会，就会越来越相爱，人就越来越喜欢来啊。所以当耶稣为什么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对不对？社区没有这种的爱，公司里没有这种的爱，当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感受到这种真诚的爱的时候，他被吸引。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爱，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些的话我们都说了多少遍，但是有谁真正能明白你的爱？主啊，我们实在是不明了，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我们这些犯罪顶撞你、这些不堪的人，你如何为我们牺牲舍命？主啊，求你再次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得到从上面来的力量、上面来的爱，每一天以爱你、爱人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为我们生命的动力。让我们越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就越来越蒙福，我们夫妻的关系越来越相爱，我们与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相爱。主啊，来荣耀你的名，让我们彼此在教会里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主啊，弟兄姐妹之间就越来越亲热、越来越相爱。主啊，这个身体越来越被你建造起来。主啊，当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说真有神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称颂都归给你，愿平安、喜乐、祝福归于你所喜爱的人。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